同心的聚集，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敬拜，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普天下的人都应该来到你的面前，能够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你是主，你是王，你的国度是直到永永远远的，我们感谢主，这是在世界的各地，这是不停歇的，你兴起各个民族里面的，相信你跟随你的门徒，这是这样来到你的面前不停的敬拜，不停的赞美，只是像各地的这个不同的枝子，接在同一棵真葡萄树上一样，这是何等美的一幅图画，是吧？今天我们就快快的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来支取你为我们所存留的丰盛的恩典，就求你照着你的应许，来住在我们的当中，你说我们常住在你里面，你的话就藏在我们的里面，就求你的话成为我们行路的光，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今天，借着圣灵的工作来打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这是向你完全的敞开，来领受你要赐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也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鼓励，互相的建造，一起来同奔天路。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读《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四节，一直到这个结尾四十八节，我们请 Lydia 姊妹来帮我们读这段圣经。
好的，《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四节，又次日，他们进入凯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 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这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迟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牲畜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那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所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 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赎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阿们。
好，谢谢莉迪亚。那这一段哈，结合昨天我们读的那一段呢，这个故事就完整了哈。整个第十章呢，被称为外邦人的五旬节啊。大家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五旬节是教会开始的那一次哈，圣灵大有能力的哈，用一种有形的方式降临啊，这个开始内住在人的里面哈，教会产生了。那这一次呢哈，真是又突破了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拦阻啊，隔断的墙啊，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啊，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呢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教会啊。所以这一次呢是非常重要的啊，从昨天十章的开始，我们就意识到啊，神真的是做了很充分的预备啊。两个地方啊，在该撒利亚是哥尼流啊，该撒利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罗马人的重镇啊，他那里有很多的驻兵啊，这个巡抚啊什么都住在那边啊，所以这个哥尼流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他是百夫长啊，在那边。那另外一个地方叫约帕啊，是彼得所在的地方啊，神同时在这两个地方动工啊，差派天使使者对在该撒利亚的这个哥尼流显现啊，启示他，让他去寻找这个彼得。同时呢，彼得在这边祷告的时候领受异象啊，所以两个人同时看到异象，一个是看到天使，一个看天上啊有这个大步下来啊，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在上面啊，而且有声音对他讲，然后这个两下能够连在一起。现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啊，两个地方的人合在一起了啊，被圣灵的引导啊带到一起，形成了一次这个教会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啊。为什么神在这件事情上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呢？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就给我们交代了啊，我们仔细想想看，这件事情实在是不容易的啊，很伟大的一个突破。本来中间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有隔断的墙，但这个墙在十字架上已经被拆毁了，这个路已经通了啊，但是人要走过来啊。把这个墙拆毁之后呢，人要从两边结合在一起啊，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教会。这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所讲的啊，那是你们与基督无关，这是讲外邦人了啊。我们外邦人本来是与基督无关的，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两下，一边是指外邦人，一边是指犹太人，把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啊，这是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啊。那也是借着福音的传讲啊，这件事情具体成就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啊，所以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很重要的啊，这个福音临到外邦人，被称为外邦人的五旬节。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下比较一下啊，第十章和第二章啊，第二章五旬节啊，那个时候之前做了哪些预备的工作呢？就是使徒们十二使徒和一百二十人呢同心聚集在一起祷告等候啊，五旬节到的时候啊，他们在聚集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啊。那在第十章呢，是两个人很重要的啊，彼得和哥尼流在祷告，祷告的时候异象就出来了啊。那两次的讲员都是彼得，不光这两次啊，大家还记得这个第八章的时候，在撒加这个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腓力他们去传福音呢，是等着彼得来啊，来 confirm， 来按手在这些人的身上，他们才领受圣灵的啊。所以无论是在五旬节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在撒玛利亚，还是在该撒利亚啊，这三个关键的地方呢，都是借着彼得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教会是合一的啊。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呢，神特别使用彼得，这时候保罗已经悔改，已经重生了啊。但是呢，神这个时候没有使用保罗把福音带到外邦人当中，而是借着同一个人，就是彼得啊，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教会是合一的啊，领受的圣灵是同一个圣灵啊，这个啊建立教会的是同一位神啊。但是彼得不是一个人啊，在第十章的时候他带了六位弟兄，这些是犹太的信徒啊，从约帕一起跟他去给他做见证的啊，这个很重要，到第十一章就看出来了啊，不是彼得一个人经历这件事情，有见证人的啊。那在五旬节的时候是十一个使徒跟他一起站立，一起做见证啊。正道的内容啊，这个彼得讲到越来越简洁啊，他把那个中心的内容啊讲出来，耶稣的死而复活。他前面有讲耶稣的前面的做工，但关键的核心是讲到他的死，被人挂在木头上杀死，然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啊。所以这是福音的主要的内容啊。那讲到的现象带来的现象呢啊，这第十章说这个还没有讲完呢，第四十四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啊，降下，听到的人被圣灵充满，而且怎么样，讲方言，四十六节，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啊。这一点呢跟五旬节稍微有一点不同，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是先降在谁啊，讲道的人身上啊，这些的使徒120人的身上，然后使徒被圣灵充满呢，使徒讲方言，那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听的人呢讲是说他们听到的人觉得扎心啊，被圣灵感动，然后呢结果呢就是啊，这个颠倒写错，这个位置颠倒了啊，这个三千人悔改应该是在第二章，三千人悔改受洗在第二章啊。那第十章呢是哥尼流的家人亲属密友啊悔改受洗啊，这是在第二十四节有交代啊。这个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啊。所以哥尼流也是一个很小心的人啊，这些信得过的啊，他身边的人家人肯定在啊，亲属也在啊，而且那些他信得过的那些密友啊。那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说方言，他们愿意悔改愿意相信，所以47节48节交代啊，为他们施洗啊。所以很感恩啊，借着这个第十章我们看到啊，这个教会在继续的成长啊，外邦人也蒙恩得救了啊。那今天我们来思考这两个问题啊，彼得是如何在主的引导之下突破了与人隔断的墙啊？保罗这个彼得一开始是很不情愿要踏出这一步的啊。神要特地显现那个意象，让他看说啊，神已经洁净了，你不可以以为俗物哈啊，杀了宰了吃啊。彼得还在犹豫，圣灵再次催逼他哈，有三个人来找你，你下去跟他去，跟他们同去啊。那到了这个哥尼流家的时候，你看他一开始的开场白哈，第二十八节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往来本是不合理的，他说我进到你们家是不应该的哈，本来我不想来的哈，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啊。这个你想想，在场的哥尼流家里的人听了以后会有什么感受啊？称他们为俗的，为不洁净的啊，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本来他是推辞的啊，但是呢因为圣灵提前预备了他啊，所以他就来了啊。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啊？他讲什么他还不知道啊，他要问他们他应该讲什么。所以你看这个彼得啊，这个保啊，彼得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啊，圣灵大大的做工在他身上，引导他，帮助他突破，这是第一次哈，从犹太人进入到外邦人，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哈。那这个引发我们去思考哈，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你的身边有哪些人是与你隔绝的呢？有哪些人你觉得不愿意与他们来往吗？有哪些人你想要跟他们传福音，你心里有很多的障碍啊，有很多的不情愿吗？或者是你不喜欢他们，或者是你觉得他们跟你不同啊，或者是啊怎样啊？有没有这样的人就在你的身边呢？那你在彼得的身上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啊？帮助我们突破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啊，这个墙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灭掉了啊，已经拆除了啊，人与人之间的冤仇已经被除灭了啊，十字架的救恩已经成就了。那我们今天怎么成为这个十字架福音的使者，像彼得这样啊，突破一个一个的拦阻和阻断的墙，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到近处，也传到远处呢？啊，这是引发我们思考的地方啊。好，我们先分组啊，一会儿再回来。好，欢迎大家回来啊！刚才我们在小组里面有提到啊，在分享啊，从彼得的身上看到他的改变啊，看到他传福音的内容啊、方式啊，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啊。我请 Cindy 姊妹来讲讲看，你就把你刚才所讲的啊，在啊彼得身上所看到的啊，他的改变和他传福音的内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到彼得他怎么样去传福音，就是彼得他把这个重点呢一讲就讲出来了，就有牧师也有补充呢，就是讲彼得就是讲耶稣是什么的人呢？他是从哪里来了？介绍先讲出耶稣，然后就讲耶稣怎么样的为我们的罪受洗了，然后也讲到他第三天的复活，就很快就把这个重点讲出来了。这个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最重要去讲的事情，就是把耶稣介绍出来，他是什么的人，他是他为什么会死呢？就是为我们的罪受洗，然后他也有第三天的复活。因为把这个重点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给我们有盼望，也知道我们也是罪人。这个就是传福音最重要讲出来。彼得一讲就把这个重点讲出来了，所以加上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马上就信主了。另外也看到彼得他本来从前跟其他跟随耶稣的时候，跟其他的使徒都是争谁为大，但是他现在已经改变了。他到格尼流的时候呢，格尼流就马上见到彼得的时候，马上就伏在他的脚前了。但是彼得他没有什么很骄傲，他很谦卑的讲啊，叫格尼流马上你起来，我也是人。他已经没有觉得自己是怎么样的。好像从前要争谁为大，其实他那个时候了已经很不得了了哈，因为有人伏在他的面前了，知道他是神差派来的，但是他没有这样的讲啊，他就是马上叫格尼流你起来，我也是人了，都是一个普通人嘛，所以看到这真的是圣灵的。在他心里面动工的时候呢，他可以从一个从前他们争谁为大的人的时候呢，就变了一个很谦卑的人了。也是我们传福音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传福音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啊，我们的见证有多好，或者是我们的口才有多好，全部都是神的能力。 所以我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自己看到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谦卑的心，知道神就是掌权的，一切的事情结果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去做的时候都是神安排，都是神所掌管。分享完毕。
好，谢谢 Cindy、啊、真的是一路从福音书读下来、啊、看到彼得那个里面那个性情的改变、啊、他的个性还没变、啊、个性还是那么直率、啊心里想什么就直接讲出来、啊、他还是这样、啊、但是呢他那种谦卑、啊、他那种能够依靠神归荣耀给神、啊、这些呢他真的是、啊、在做工的过程当中他在被主不断的磨练、啊、那在小组里面周阿姨也给我们做很好的见证，她就在思考说怎么能够把她所信的耶稣、也能够介绍给她的、老伴、刘伯伯，所以他们在前一段时间、啊、去这个医院去一起检查身体的时候，他没带别的书，就带一本圣经，然后在医院里面呢两个人就一起读马太福音，然后回到家里面读马可福音、啊、感谢主、啊、这是就像我们今天所体会到的，彼得就是向人传讲耶稣基督，所以如果能够有人、啊、能够、仔仔细细的来读福音书，那这是最直接的、啊、了解福音认识耶稣的方法、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啊、这个当我们把人带到神的话语当中、啊、能够心中存记思想神的话、啊、这是相信、啊、圣灵会做工、啊、或迟或早会让人的心得到开启的、啊、感谢主。好，听听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分享。
那我代表明弟兄这一组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一组Catherine 姐妹是看到说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有讲到这个福音已经传到外邦去、所以看到就是信这个福音的犹太人以及这个其他国家的人之间的神带来的那种合一，因为圣灵也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这边就看到说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人在教会里面还是没有这个合一的心、虽然有些人敬畏神但是没有那个和弟兄姐妹合一的心。他讲到说就是教会的分裂啊，长老之间的不和啊，甚至分裂的时候有的时候仇恨到了极点哈。那这样的做的话就绊倒了教会里面许多的人、哦、所以从今天这个经文里面他就看到说讲到要这个合一，然后我们就是提醒大家说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要在教会里面就要学习，因为这个神是把这个福音传给每一个人，那借着从神而来的爱，我们教会里面大家也要学习这个合一的功课。然后刚才Cindy姐妹也已经分享很多了，我们有些分享的内容和刚刚的有些类似，那我们也是有讨论到彼得圣灵带领他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是关于牧师的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圣灵带领他一步一步的能够帮他这个思想转变过来，从一开始昨天我们读的那个意象，而且这个意象出来了三次，那意象出来之后彼得还是有疑惑，接着圣灵又开口跟他说，他教导彼得说你要下去要和他们同住，还教导彼得说你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来的。然后彼得带着几个弟兄去了哥尼流家之后怎样，彼得一开始还是很直他说话感觉好像挺粗鲁很冒犯人，但是彼得在跟他们讲耶稣这个福音的时候怎样，神进一步做事，他把圣灵降在这些哥尼流家的那些人身上，好，所以他们也受了圣灵，所以这个时候彼得才不得不接受说 上帝赐给他们，赐给外邦人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我觉得神在这边是一步一步的教导彼得，带领他，让他来看到神要做的这件事。当然彼得也是有他顺服的心，在里面，他虽然他不明白，但他还是照做，虽然看上去好像态度也不是太好，但他还是有照做。好，那请那个明弟兄可以再帮忙再补充。
我们这看见这一段经文里面就看见第一件事，如果我们真是有需要知道神的心意，最重要的就是有动了祷告，与神在唯一这个祷告里面，我们才追求神的旨意或者的心意。因为祷告是一个侍奉，也是来到神面前与他交流的我的唯一的途径。当我们在这方面正是有好的关系的时候，神就一步一步带领我们。第二件事，教会的合一也是需要同心的祷告。如果大家不是同心祷告的时候，那么纷争就可能会起来了。看看几个这一章里面，彼得被圣灵引导，他是一个顺服的心啊。他彼得一步一步带去的时候，他只是经过这一段路程，从约珀到盖撒利亚大概三十里路。我想他一直走的时候，他可能一定一直在祷告，这个应该怎么样说话，他不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所以当他来到哥尼流的家的时候，哥尼流就对他说，33节，所以我立时把法轮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那么彼得的这就讲了这一段那名34节到43节是非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话。他说第一件事，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骗的人，原来国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然后在最后43节讲什么呢？他说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凡信他的人别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在这两句话就是一个 bookend 一样，就把福音里面那个福音就在这中间讲出来，就是耶稣基督为众人死，第三天复活，所以凡信他的都别蒙冤啊。那他讲了这段话的时候，他没有 expect 怎么样讲下去，但是神呢就用他的大能大力，就用圣灵的降下，让他们看得出圣灵的恩赐不是单单在犹太人里面，就是在外邦里面，如果他们相信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得做。这个是神的奇妙的工作。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跳过这个鸿沟，但是神到的时候就会带领我们。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梅弟兄。那这两天呢，我们都被提醒到这个祷告的重要无论是合一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是神怎么突破这个各样的拦阻让人能够进到教会的里面都是地上有人在祷告那神就使用这些祷告的人作为器皿。所以我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回国的一个很宝贵的经历就是刚来到大陆的时候就是有时差嘛，所以早晨很早就会醒。那这个以前有一首诗歌常常唱的就是今天早晨我们唱的这首诗歌中国的早晨五点钟那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唱这首诗歌第一次回国宣教的时候也反复的唱这首诗歌所以每天早晨三四点钟四五点钟一醒这首诗歌就进到我的心里。我就不断的唱这首诗歌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敬拜声这个祈祷声飞越了万水千山融化冰冷的心灵。所以慢慢的去体会去琢磨。 所以隔离之后回到哈尔滨以后呢，第一个主日参加当地的华人，这个当地的这个教会聚会的时候，那个带领的长老就讲说，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每天早晨5点钟就起来啊祷告啊，那现在大家都是在网络上，他们也用 Zoom 啊，所以我一听我就很受感动啊，也被吸引，所以从那一周开始呢，我就每天早晨5点钟啊起来呢跟他们一起祷告啊，人不多啊，能够付这样的代价哈，能够那么早就起来的人实在是不多啊，3-4个人啊在一起，但他们很持续的啊，这个彼此的代祷，为教会祷告啊，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啊，真是很感动啊。那鼓励大家哈，这个真的是在祷告上面要殷勤啊，要多付代价哈。那我想各个教会都有自己的祷告会啊，鼓励大家哈，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你们的教会的祷告会，一定要来哈，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心的祷告哈，你会有更深的体会哈，就像这两天我们所讲到的哈，当你肯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啊，这个你就会见到，你也会经历神那奇妙的作为。好，王师母，你要打开声音。
我来代表我们这一组，刚才我的那个电脑有问题，所以呢一直在这里出不来哦，所以我一直在这儿点点点。然后我们主要围绕这个传福音来探讨哈。首先雅茹她有一个问题，她就说她有一个朋友，她为她传福音，然后她也但是还没有受洗，但是她知道凡事都祷告。可是一邀请他去教会呢，他就开始推迟，他就提出一个问题，针对这类型的人应该怎么样做哈。那我们就觉得说，如果说有些人他真的是很推迟要去教会，但是他信的话，我们就是为他祷告，那神有他预备的时间。那然后我就讲到说，我也有一个朋友也是，然后我们认识有4年了，可是我就每一次都给他带饭啊，然后都邀请他来我们家，也他也妈妈也信主，可是他从来都没有感动要来信主。我就觉得说这就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那然后我就把这些时间原来花给他的时间就转给那些真正有需要的心柔软的人去传福音。所以我进来就在给一个有备孕的一对夫妇为他们祷告。昨天晚上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们备孕怎么样，我说那我为你们祷告可以吗，然后他就很开心，他说可以啊所以就为他们祷告。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再问他跟进一下看他们怎么样，然后再邀请他们来教会。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围绕第38节讲到说，我们就探讨说那生病是不是因为人犯罪，或者是说生病是不是因为被魔鬼的辖制而生病的。然后这一点房师母你再自己来解释解释
好，我们大家在讨论说那个第几节那个是因为受魔鬼辖制，那个他得医治是因为医治那些受魔鬼辖制的人哈。我们从这个地方大家再讨论一下，就是说到底是魔鬼辖制的才病呢还是怎么样。然后其实有的是为的是见证神的荣耀，有的是真的是要认罪悔改。我们只要这个一被自己的老我一放纵的话，就很容易受魔鬼的辖制，所以要认罪悔改哈。然后 我们还有 提到就是说这个第二十八节他说无论什么人都不可做，不可看作是俗而不洁净的哈。所以我们就说那个什么人是代表什么呢？哎，我们有看到有非常不可爱的人哦，很不懂得感恩的人哦，啊，这些人呢也是这里讲说的无论什么人哦。那我后来就说，哎，神怎么会要我们说这个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作俗而不洁的呢？啊，后来我就发现说，哦，那个很不可爱的人，你再怎么做的话，哦，哇，他都不懂得感恩，还觉得他应该得的，然后你应该替他做这些事情，然后完了以后你只要稍微叫他负一点责任的话，他马上就那个说你怎么要挟他，哎呦，这个这搞得一个头两个大。后来我在想说，哇，这么难缠的人，神都要我们那个不可以看作俗而不洁的人，那碰到这么难缠的人，后来再来回想，哎呀，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比他们可爱很多了，然后那个合一跟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合一会比跟这些人的合一还要容易。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想说，哎呀，神为什么会把这么大这么难的这个交给我们，哦，原来你碰到更难的时候你才会珍惜目前好像各种意见不一样，但是还是在神的引导中间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就可以豁然的，哦，原来神他有他的美意，碰到困难的我们就会珍惜我们现在好像看起来不起眼的。
感谢主啊，今天我学到的是怎么样子学彼得开口传讲神的福音。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不偏待人，他是万有的主，因为他的死是为所有的人赎罪代死，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人都得救，这一点我们要分开。主的死确实是万人为万人，但是只有信的人才能得着。第二点就是三十八节，主耶稣是那个受膏者，他满有圣灵的恩赐和能力，所以他在地上所行的一切都是神叫他所做的。第三点就是我们传福音一定要讲主的死和他的复活，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本，我们要与主同死也要与主同活，我们要显出我们生命改变的见证。第四就是要讲到我们的主是一个审判的主，我觉得不要怕讲这一点，因为人死不是一了百了，主将来是要按照每个人自己所行的来审判你。第五点就是他的一个总结，凡信主的名就必得赦罪，这一点是唯一的救法，唯一的道路，也是神赐给我们唯一的救恩，所以在这个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了。我是觉得我们有时候讲福音抓住一点讲，而没有很全面的把主耶稣真正介绍给人，这是不够全备的。当然他还没有讲完，那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神他亲自要在人的心里动工，就是降下圣灵，所以我是觉得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谢谢，完了。
好，谢谢童姊妹。那刚才大家在分享的时候会看到哈，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啊，像雅茹姊妹所问的啊，哎，他也愿意接受，也愿意听哈、啊，但是要来教会，他就啊打退堂鼓啊。那很多人有一些人呢，没有办法马上来到教会呢，那我们呢就把教会带给他们啊，把神的话带给他们啊。刚才橘子有提到哈、啊，有些人遇到难处的时候可以为他们祷告啊。刚才周阿姨所讲到的哈、啊，就是。把这个神的话啊陪着老伴儿一起读圣经啊，所以这个哈就是在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神会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啊，那对那些现在还没有来到教会里面的人啊来做见证啊，把神的话神的恩典啊接着祷告啊，让圣灵直接来触摸这些的人的心啊，这些都非常的宝贵哈、啊、刚才黄师母也提到哈、啊、我们会。你持续去传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哈，有些时候真的是很难办的人啊，这也是这一章对我们的提醒啊。彼得看外邦人是很难办的啊，他不想跟他们来往啊，连吃饭来连住宿都不愿意在一起，都不愿意进他们家门的呀。但是呢靠着神的恩典啊，首先我们传福音的人要克服这种心态啊，神已经洁净的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已经为每个人的罪而死啊，我们不可以看他们为俗为不洁净啊，这是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啊，我们传福音的人要首先克服这种心理上的障碍，我们自己要先跨过这个墙啊，才能够到墙的另外一边啊，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所以很感恩啊，感谢主啊。那我是明天就启程啊，所以接下来两天的灵修呢，我没办法跟大家在一起哈，我在路上。那呀，再见面的时候应该是下个星期一哈，我会回到家中以后哈，再会回到跟大家一起灵修的时间哈，感谢主啊。那结束的时候，我请朱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的，我们去祷告。在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清晨的时候，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透过重新学习使徒彼得，在他自己顺服你至圣灵的引导的时候，你给他意象，让他自己走出他自己以前的观念，他看到你的意象很清楚的，你的心意是要把福音传遍世界。让他清楚地看见他们所领受的恩典不仅仅是给他们犹太人，你的心意本是如此，只有爱万民，让万民都领受你的救恩。因此彼得就放下他自己固有的观念，大胆地走出去的时候，他也在经历圣灵的大能。所以说，我感谢你早上给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美好的分享，我们再次看见你的福音是何等的伟大，你也把这福音托付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愿我们以祷告开始，愿我们的灵与你同在的时候，就领受你的意象，领受你的大能，让我们去突破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障碍，我们自己心里面的局限，去拆毁隔断我们与人与这个世界与这个社区中间的墙，大胆的把你自己的作为是神如何的与你同在，你在地上行神迹奇事，证明你是神所差派的，而且你自己受死复活升天，为所有预备要接受你救恩的人在天上预备永恒的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必要再来，在这段再来之前的日子，你差遣我们这些已经领受你救恩的人到世界上去，把你的福音广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这里面前谨守的心，也继续感谢主耶稣啊，感谢众弟兄姐妹和牧师，我们在这里设立这样一个一起来灵修，一起来深刻的去研读你自己话语的机会，让众多弟兄姐妹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 我们特别为何牧师来祈求，他明天将要从中国回到美国来，求你与他同在，保守路上的平安和顺利，也求你保守何牧师在国内所经历过的、所接触过的所有的家人、弟兄姐妹和朋友，愿他所分享的福音、福音的种子在那地方继续的发芽长大。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
嗯，
拜拜。